岁平安。感谢神，那我是来自香港，那我太太来自台湾，那两个人讲不同的语言，怎么碰在一起呢？因为我去台湾读书，所以我们认识。后来我们结婚之后，到香港住了一段长的时间，然后到英国去，现在我们应该是从英国这边过来的，来服侍神。感谢神恩典，让我能够在英国在不同的教会去侍奉啊，也从今年开始，我也开始来到欧洲不同地方去芬兰啦，去罗马尼亚啦去法国了那这次来到瑞士的地方来分享神的话。其实我过去有20多年时间，最主要是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在那边建立教会，在那边培训同工这个是我过去最长的时间所以神的恩典很奇妙在海外还有很多个我们的中国同胞他们同样是需要福音今天让大家也能够定居在欧洲的地方不晓得神有没有给你有个使命向我们同胞来传福音，向我们当地人来传福音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时代的工人。刚刚我们读过以斯拉这段圣经如果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不同的时代他使用他的仆人来服侍他，而且在那时代里面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随便数数了很多人出来，对不对？从旧约开始我们看到神使用摩西的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一个很在以色列犹太人当中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还有他的接班人约书亚还有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先知很多神所使用的士师，对吧？像撒摩尔耶利米以利亚等等好多好多。在新约时代神开始的时候就使用施洗约翰为耶稣的预备道路，还有耶稣的门徒还有保罗，还有很多同工。所以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神在不同时代他使用他的仆人来服侍他，而且在那个时代里面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看这段以斯拉记这个经文的背景我们现在了解一下。那时候以斯拉生长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亡国的时代，意思是说他国家已经灭亡，已经灭亡。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不敬畏神，神就击打他们，使到外邦外族去攻打他们。原来他们是一个好好的很强 的国从一个扫罗开始，然后大卫建立他们的基础了，然后到所罗门是整个国家最强盛的时候，应该可以说是很安居乐业。但是那时候有很多百姓，包括很多君王他们不敬畏神，所以他们国家在分裂分裂成北国跟南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后来因为其他强国的兴起，所以神就借着强国来击打他们。以色列国他先亡国他亡给谁？亡给亚述那犹大国他在公元586年也亡国了，亡给当时候给巴比伦。所以以斯拉是生长在这个亡国时代。但是我们看圣经神是在眷顾他及百姓在以斯拉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说了，他是在波斯王为什么又跑出了波斯王？因为后来波斯王国王朝也起来了，把当时的巴比伦也把它打下来，打下来也等于说被巴比伦 亡掉。所以当时候统治原来巴比伦国的新的王朝，就是波斯王。所以提到波斯王撒鲁士元年的时候，耶和华又应验耶利米口里面所说的话，就激动啊波斯王撒鲁士的心，使他传达一个命令啊，你们这帮犹太人，你们可以回国啊。我们看到这段圣经，我们很觉得非常的奇妙，神竟然在这个时候感动激动一个非犹太人，我们可以说非不是犹太人的君王，允许犹太人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因为我们知道当南国犹大国他亡国的时候，这是非常悲惨的，不单是整个国家分散了，很多的人被掳去。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候被掳去巴比伦去做工的人有多少呢？大概有40万到60万人，那么多。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竟然在70年后，波斯王撒鲁士被神的话语感动，允许犹太人可以回国，这个是不可以思议的事情。但是在神来说，他是无所不能。所以当时候以色列他生长这个时代，神也是使用这个时代一个伟大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因为他们原来的圣殿已经被拆毁掉啊，神的名被羞辱，所以神要他这些百姓回去重建圣殿。那这段时间我们可以说是犹太人的回归时期，不是复国，他们没有重建他们国家，只是重建他们的圣殿。因为时候还没到，犹太人在耶稣来之前几百年，他们 国家已经亡国，直到公元后1948年，在今天巴勒斯坦的地方才去重建他们国家以色列国。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亡国亡多少，也算一算差不多2500年。哇，实在是一个很长时间。那犹太历史有多久呢？从亚伯拉罕开始算到今天大概4000年，在4000年里面有2500年是亡国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手其实很重，对他自己的百姓其实是很重的去击打他们，因为他们是选民，是神特别所选召的。所以神所选召的人，神也会去管教他们。如果他们不敬畏神，他们离开神，他们去敬拜偶像，他们去敬拜世界的时候，神的手也是对他们非常非常的重。但是有一天他们有愿意向神来回转的时候，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的爱再次临到他们身上，神会兴起领袖来带领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以色列就是这个在这个时代的一个这个背景。如果我们看以色列这名字叫什么，这名字意思就是神是帮助者，神是帮助者，神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就去帮助我们。在这时候以色列他领受这个回国重建圣殿这个负担，这个召命，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要回去复兴犹太人灵性的一个呼召。而且我们看到不是每一个犹太人他们同样有这样的感动。在当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大概有40万到60万，这是根据犹太的历史学家他们所记载的记录。但是当时候大概有多少人回去呢？愿意回去呢？大概有5万人。5万人在40万个人的里面，大概有5万人他们是愿意回去。那其他人 都不肯回去。那我们就研究为什么，什么原因啊？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圣经没有很清楚说明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也不敢去评论。但是我们看看犹太人，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啊，约瑟夫他在犹太的古代历史里面哈，他这样记载，他说当时候的巴比伦呢的所有百姓，他们已经安居在巴比伦这地方，他们已经建立他们的家业，建立他们的家园，他们不肯回耶路撒冷。当然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用我们的尝试，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好像大家已经从你的国家，中国也好，香港、马来西亚等等来到这里，对吧？我这两天我了解一下，哇，有些人已经来了很多年了，啊，最多的好像得来了差不多30年，对吧？你们在这里已经建立你们的家庭，很多小孩子也在这里出生，对吧？你们已经建立你们事业，或者你们已经买你们房子，在类似的地方，其实在很多全世界很多人都很羡慕你的一个居住的地方，很安定，没有战争，对吧？啊，没有战争，很安逸的地方。就今天有人跟你说回中国，回香港，我相信你是绝对不是容易决定的，对不对？除非你一个很清楚的呼召，对不对？除非你带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否则的话你不容易离开你现在的家园。当时的犹太人也是一样，犹太人很聪明，去到哪里就很会做生意，很快就建立了他们的生意，建立他们的事业在巴比伦。所以要他们离开，很多人不愿意，舍不得离开当时候他们所建立的基业。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已经有70年了，大家来这里有没有70年？没了啊，没有70年。你想想看，已经第二代，现在第三代了，对不对？我相信对犹太人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在历史里面再记载啊，约瑟夫特怎么说，就说当时候的巴比伦的百姓犹太人啊，因为惧怕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要过着一个严谨的生活而不肯回去啊。当我看到这个记载的时候，那我就觉得真的有点诧异了。为什么犹太人他本来不是很敬畏神的吗？啊，不是全部，我相信有很多是很敬畏神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已经离开他们的家园，来到巴比伦的地方啊。巴比伦可以说今天相当于今天的花花世界啊，因为当时是一个很发达世界一个强国文化的个城市，很犹太人在那边已经习惯了，他们有他们的基业，他们在那边有他们的朋友，他们有他们一个很好的工作。哇，我已经过习惯我的生活，我还回到我自己的国家耶路撒冷去，我还要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个绝对不是每一个犹太人他们愿意的。曾经我也向一些人传福音啊，他们我问他们，你明白这个福音的好处吗？啊，他说我明白，信耶稣得永生多好事情，谁不想，对不对？但是我还是不想现在相信，或者迟点吧，到老的时候再相信。不是为什么？看啊，信耶稣人又不能喝酒，又不能抽烟，不能赌博啊，很多事情都有限制，对吧？因为你们基督徒要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哇，这个我想是应该很辛苦的，所以我还是不要相信。我爸爸就是这点人，所以在我们家里面，他是一个最后相信耶稣的人，很难相信，因为他喜欢赌博，他喜欢抽烟，喜欢喝酒，喜欢过着一些很随便的生活。但是感谢神， 他最后他信了耶稣。但是这个真是神的恩典，对我们家庭神的恩典。我不知道在你的周围有没有这些朋友，或者在你家人里面，或者有些事情拦阻到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使到他们不愿意来信耶稣。犹太人当时候也是这样子，有很多人他们不愿意过着一个严谨的生活，不愿意过着一个信仰的生活，他们不愿意回到他们自己家乡来重建他们的圣殿。那么重建了圣殿之后，他们回到圣殿要去敬拜，对不对啊？要去认罪啊！他们觉得啊，这个事情我真的不想做，这个或者是我祖先做的事情，我在我这一代我们不想做。但是感谢神，还是有50000人啊，50000人，这是一个不少的数目啊，愿意回到他自己家乡重建他们的圣殿，重新过着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在很多年前啊，在香港有个弟兄，他很有恩赐，他也愿意把他恩赐来奉献给神，所以他就决定去读神学了，去读神学院啊。那神学毕业之后，他在香港一个教会里面侍奉了1年的时间，也很好的表现。但是有一次的机会，在国外啊，有一次很好的机会，让他能够出去做生意。因为这个弟兄本来他是学商业的，还没进神学院前，他去学商的，很有商业头脑啊。他说试试看吧，结果他去了，去了不久之后，真的他就做了很大的生意，而且在当地已经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他没有再去传道，没有再去做传道的工作，但是他在身边里面有些关心他的弟兄都跟他说，叫弟兄啊，你不是曾经说你要奉献给神，要传福音，做一个传道人吗？他说啊，我现在很忙嘛，你知道，看看，我非常忙，对不对？我有奉献啊，我奉献不少钱啊，对不对？给教会嘛，对不对？我有空我也会去的，对吧？我也会去的。所以他或者他已经忘记了当初神对他的呼召，今天他有很多生意，有很多的世界上很多很多的钱的时候，真的他没有办法再去回到神的面前来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可惜。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当时候你知道他带着一帮有呼召有使命的领袖啊。当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啊，有些利未人啊，犹大和便雅悯的一些族长，他们有使命，愿意跟着以斯拉一起回到他自己国家去重建他们自己的家园，重建已经被毁坏的圣殿。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渴望他们的家园，渴望神的家，渴望这个敬畏神敬拜神这个地方。当他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损失？在物质上肯定有损失，对不对？他们不怕损失，但不怕付代价，千辛万苦的愿意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重建圣殿。为什么？因为他们单单的去仰望神，要回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当时候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只能走路，走多久啊？走4个多月，要走路4个多月时间，直线走哦，才能够到，不容易的事情啊，对吧？今天我们回中国很快啊，10个小时都可以了，就回到中国啊，回到香港很快，很容易啊，感谢神，现在飞机啊，当时候没有，需要走路4个多月时间，才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 于是他一生很严谨地研究神的律法，他是 最珍贵的。他常常在神面前祷告，为着他自己百姓的犯罪得罪神的事情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他为着他的百姓认罪祷告，撕裂他的衣服，甚至把他胡须拔掉。那种拔掉胡须哦，现在很痛苦的事情，对男人来说，你拔拔看，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他因为要这样子做，要这样做，来对神表明他对神的认罪祷告是非常非常认真的，非常非常的认真。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是啦，在那个时候就在带领他百姓回去建立重建圣殿。我上个月我去罗马尼亚宣讲， 我在那里我认识一个韩国牧师，从韩国来的牧师，因为罗马尼亚教会他们要建堂，遇到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就请教一个在那里的经验建堂的一个牧师，一个韩国牧师，要请他帮忙做我们的顾问。然后我也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到罗马尼亚。他说神在20年前就呼召他来到罗马尼亚，他在那边已经建立了教会，在礼拜天的时候有3堂聚会，有一堂聚会是给韩国人，在那边罗马尼亚有些韩国人，给侨胞那里，另外有2堂聚会是给罗马尼亚人，是讲罗马尼亚语的，那是他带领，是有个韩国牧师用罗马尼亚语来讲他的。哇，我听到之后我就觉得真的不简单啊！罗马尼亚语不好学不好学的啊，但是他克服了所有困难，他带领很多罗马尼亚人来认识耶稣。他告诉我，因为我是从中国来，我是中国来，他说在这几十年里面，神在韩国这个地方给韩国教会有大复兴，你知道吗？全世界最大教会在哪里？你知道吗？不是在美国，是在韩国。原来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是在韩国啊，是啊，就叫荣基的教会啊，有多少你知道吗？哇，比你们这里的城市加起来好几倍，好几倍。80万人，你看看，真的不得了，他们真的要好好管理啊！但是感谢神，在几十年来，他跟我说，韩国差派出的宣教士已经有几万人，短期的、长期的，加起来有几万宣教士到全世界去传。我在香港我也碰过很多好几个韩国牧师在那边传福音，我们感谢神在亚洲这地方兴起韩国教会来做宣教的工作。有一个英国的神学家，他告诉我，他说神让我们去完成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使命，是有个计划的，好像一个接力赛一样，我也很喜欢看那个接力赛，4×100，大家看过吗？就是需要有4个人去跑。跑第1半的人是谁？是犹太人，那么你一定找一个起跑很快的人去做，对不对？我们看到神真的使用当时的犹太人，耶稣基督的门徒保罗还有很多同工，开始去跑这个福音的跑啊，传福音。福音很快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犹大全地， 你要传到撒玛利亚，已经开始传出去了，传到今天传到以弗所啊，今天的土耳其、希腊，保罗最远传到罗马，今天的欧洲，还没传到瑞士。当时的保罗已经传到欧洲了，传到罗马。所以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他们把福音传遍得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当时候他们遇到很大的逼迫，很多人殉道，他们不怕，因为神实在是使用他们。跑第二半的人是谁？是欧洲人，欧洲人对吧？啊，我们看到神使用很多欧洲人，英国人、德国人、啊、法国人、芬兰、北欧，好多好多个欧洲教会基督徒。啊，今天如果你去到英国，你会看到很多很精精的教堂，好多啊。因为当时候在威士利约翰的时代，哇，英国教会非常大的复兴啊，很大很大的复兴。所以英国有两个世纪有两百年时间哈，他们把福音差派很多很多宣教士到全球去，关系来我们中国就很多了，就有几千个，包括谁？包括有莫里森，有马里逊，他第一个来的，啊，而且把我们的圣经从英文开始翻译成中文，哇！一个英国人完全不懂中文哦，来翻译了，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克服很多很多困难。还有大德森啊，对不对？大德森在中国二十岁就来到中国，在中国传福音传了五十年，最后也死在中国。所以我们看大德森的传记的时候，我们其实很感动，对不对？啊，这有两句很感人的话，他说：“如果我有千磅英金，中国人可以全数拿去；如果我有千条生命，我绝对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哇！我是一个，今天我是一个中国传道人。哇！我真的很，我在他面前，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惭愧。所以我在香港，我碰到大德森第五代的后人的时候，我都非常感谢他。我说：“感谢你们祖宗，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今天，神曾经使用过欧洲人去做很多很多伟大的事情。大德森的成就不是个人的成就，他领导他的内地会在中国十六个省里面做了很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在过去二十多年，我在中国很多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有些老人家拿一些照片给我，一些黑白照片给我看，他说当时候我们有一班的弟兄一起照照片，我看到里面有些西方的脸孔，我问谁？我问他们：“你知道这些西方脸孔是谁吗？”他就知道啊，他们是来中国传福音的人啊。我说就是宣教士啊，感谢赞美神啊。大德森他当他回去英国休假的时候，他到牛津大学，他到剑桥大学来推动到中国传福音的使命。这剑桥大学里面有七个年轻人，很优秀的年轻人，愿意放弃他们美好前途来到我们中国来传福音，建立很多很多教会。我们叫这七个叫剑桥七杰，如果你们上网你打剑桥七杰里面马上都可以看到他们去了，英文是 Cambridge Seven， 就看到他们有很多很多年轻人愿意把他们生命来奉献给谁。第三半，神使用美洲人，对吧？我们看到过去几十年神实在使用美国，美国强大起来，福音也跟着传到很多很多地方。神使用很多伟大领袖啊，像葛培里，对吧？比利盖啊，但南美洲神也使用巴勒博士，有没有听过他讲的？啊，他们两个我都听过啊。神使用他们，非常，他们讲到 非常 dynamic， 很感人的心讲出来，刺中我们的心灵。但是他们这两位已经是老人家了，今天已经老人家了，已经没有站在讲堂里面讲道。这个韩国牧师他告诉我，在这时代，神要使用一个最大的民族，神要使用亚洲人来向他传福音。他说我们韩国人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啊，主角还没出来啊。他说主角是谁啊？主角就是你们啊，中国人。今天中国有多少基督徒？200年前中国没有一个基督徒。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新中国开始的时候，中国基督徒大概有80万人，当时候新中国起来的时候，就要准备把基督教把它消灭，所以把所有教会把它关闭，所有宣教士全部把它赶走，很多宣教士流着眼泪不肯走，没办法，他们西方脸孔躲不来，躲不起来，对不对？全部把他们赶回老家，有些反抗的就被杀死，很多殉道，很多宣教士殉道。中国传道人被抓到监牢去，他去，很多基督徒受到迫害。但是神在中国所开的门，没有人可以关闭。虽然当时候宣教士离开了，传道人被关了，中国的基督徒跑到哪去了？来聚会啊，跑到家里面去聚会啊。我们听过家庭教会就是这样的，这礼拜在你家，下礼拜在你家啊，再下礼拜在你家，气气不同啊，找不到的，对吧？一个大教会分了很多很多小教会，信徒越心传福音了。1949年，中国基督徒才有80万人。到1979年的时候，中国要准备改革开放，30年后，当时候基督徒有多少？从当时候80万变成5000万，今天有多少？今天大概有8000万。你大家算算看，才60年，对不对？60年的时间，从80万到今天的8000万，多少倍？啊，多少倍？100倍，对不对？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子，有那么多基督徒。8000万，你知道都多少啊？其实是很大的数，感谢赞美神。所以我心里面我实在有个梦想啊，但是我相信这个梦想一定会成真的，我很大胆跟大家分享。当时候神使用50000个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相信神将来要使用我们中国人，不是50000人，可能是50万人啊，我不知道多少。很多神学家他们相信，今天如果没有我们中国基督徒宣教士起来做普世宣教工作，耶稣来的时间是遥遥无期的。当我听到这个时候，哇，我们配吗？所以我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我对很多年轻人说同样的话，他们说我们不配怎么办？现在就是装备的时候，对不对？你现在你不装备，将来你怎么会成功做？所以我绝对相信，神很快可以把中国门会打开。30年前你不相信，今天我们那么容易的出来，对不对？对吧？你看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成长。中国在国际社会里面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就越来越被人家看得起。那意思就是说，以后去很多国家就很方便了，就很方便了。现在还没，可能是十年后，可能二十年后。所以今天如果有更多的中国基督徒愿意好像以色列一样，能够领导更多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国家重建圣殿的时候，神要使用我们中国人在这末世的时候来做伟大工作。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是神给我们中国人一个很伟大的恩典。今天我们在哪里？我们在瑞士。对，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不要少看人数少，我们照样可以为神做伟大的工作。在欧洲，随着很多很多的原因，欧洲的教会不是向上，是走下坡的。所以今天在英国，以前曾经非常兴旺的教会，现在已经很少聚会。所以我在英国教会在讲道的时候，他说今天真的需要你们中国人来鼓励我们了，来鼓励我们。神现在好像就不用我们中国人了，我说不是，神要用我们中国人跟你们一起来服侍他，对不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讲道，我就用以色列他被神呼召这段的历史里面，能跟大家来彼此的勉励。神让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是偶然的，我相信神在你的身上的计划也绝对不是偶然的。神让你在瑞士，我相信绝对不是在享受世界上最舒服最安定的一个国家的生活。人的生命几生很快就过去，我们有没有想想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恒呢？有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恒呢？意思就是说，将来你见到耶稣基督的面的时候，神会数念纪念你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你说哎，我有一个 PhD 啊，耶稣说 I don't care， 我不看你这个，我不算你这个。我说我有两栋房子，对不起，你带不着。今天我们有什么可以存到永恒？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神愿意大家让在心里面，这是神对你的呼召。你在这几十年光阴里面，到底神要你做什么事情，神会纪念你，你所做的事情能够存到永恒。在座很多知识分子，有很多 PhD， 很多知识分子我相信你们很聪明，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希望神能够重用你们师父给你们，不单只在这里能够过着个安定的生活，而且在你们生命里面真是有一个神要使用你们一个伟大的使命，来关心周围人，把福音来传给周围的人。我们一起祷告。现在我们满心来感谢，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我们也享受到有很多物质的生活的丰富，但是我们却没有忘记主啊，你给我们有个伟大的使命。两千年来你对我们要求没有改变过，主啊，你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回到，你已经升天已经有两千年的时间。主啊，我们知道你不是不愿意，你不是不愿意回来，而且得救人数还没满足到主你的心呢。主啊，我们愿意有更多的基督徒 愿意好像以斯拉一样来回应你对他们的呼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来奉献给你，在他们生命里面过着一个奉献的人生，过着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就我们感谢你们赞美你，就我们为着我们在这里的环教会来祷告，就我们求你期待来赐福给他们，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愿意的侍奉你的心，把福音来传给我们周围的中国人，不止中国人，还有当地人。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以下我们有圣餐的时间，在圣餐之前我们唱一首歌啊，请大家翻开松祖新歌第136首。松祖新歌第136首，十造我有一样啊。那我们首先唱两段，然后升上之后我们再唱完最后两段哈。请示情了，请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唱。
我们请牧师啊，我们带你上餐。